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短哈，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念一遍，好不好？35节、36节哈。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夺着所应许的。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分享这一个 topic 勇敢的心啊，是因为自己也有一些经历。那过去的一年呢，有很多的不容易。我想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不是那样子一帆风顺的哈，所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有选择，可以说面对挑战我们勇敢，也可以面对挑战我们胆怯哈。那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怕，超过了365条的怕，就代表着说我们基本上天天怕。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小的时候怕老爸怕老妈，对不对？上了学怕老师，这个结了婚以后怕老婆，工作以后怕老板，你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怕，很多很多的怕。所以渐渐的我们小时候那个无所谓的态度啊，渐渐变得越来越胆小，你发现没有？这个我前一段跟这个我女儿出去滑雪，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你知道，哇，我总是说胆战心惊啊，总是怕摔，越怕摔就越摔。那我女儿呢，根本就不怕，你知道，像小子弹一样，蹭一下就过去了。那你知道，这个倒不是说一定要很莽撞啊，但是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勇敢的心呢就越来越少了。我们生命中可能遇到过很多很多这个胆小的人啊。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我遇到的胆子最小的人，你们相信不？是我这个信主的时候，我的教会的第一个牧师。我们的牧师是国内这个金陵神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就到这个美国来，读了一年半的神学硕士，然后就到我们教会牧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学团契嘛，那他过来牧会。哦，他那个，因为他身体也不是很好，带着1000多度的高度近视镜啊，你知道他，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怕出问题。我记得有一次跟他一块这个，他开车带着我往前走哈，那眼看着是一个红灯，他眼睛不好使嘛，他就闯过去了，给我吓一跳。我说牧师啊，你闯了红灯啊？他说真的，然后使劲一脚刹车，那车咵一下就插山那儿了，然后他想一想就开始开倒档，就要倒回去。哇，这回轮到我害怕了。我说你不能这么干的，对不对？那就是说他胆子蛮小的。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哈，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团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奉献来提供他很高的薪水哈。那他就说这个弟兄们帮他找一下比较便宜的这个房子可以租。那我就和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两个负责替他找那个房子。找来找去，找到最便宜的房子呢，是在坟地旁边，你知道这个，因为那坟地旁边一般住的人就比较少嘛。然后我就跟师母讲，我说这个找到一个房子蛮便宜的。师母就跟我过去一看，他说旁边就是坟地啊。我说对啊，便宜就因为是在坟地旁边嘛。那师母说那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牧师怕鬼。我说牧师都怕鬼，我怎么办呢？你知道我们牧师不仅仅怕鬼，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知道我们牧师怕水，他要给人施洗啊。然后牧师怕水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我们牧师当时给人施洗都是在浴缸里面给人施洗，我们连受洗师都没有，都是在浴缸里面施洗。那我和王欢当时受洗是他给我们受洗的，因为我们两个呢，这个在国内结婚的时候没有办这个婚礼哈，我们俩就觉得说在神的面前一同施洗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一起在跟神面前有个新的立约一样，办一个婚礼一样。所以我们两个就跟牧师要求说能不能在河里受洗，牧师说坚决不行，你知道那个太危险。我说没事的，因为我知道牧师怕水。我说没事的，我给你找一个地方，就是那种能够船呢、往下走的那个码头那种地方。因为你一步一步往下下，不可能说你知道这一步还在水上，下一步就没影了，不可能这样子的。那我给你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咱们去。后来跟他讲了好半天，那他女儿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受洗，他女儿也想在河里受洗。后来我们三个一块磨他，最后他受不了了，他就跟我一块去这个河边去给我们施洗哈。施洗前面两个，我王欢还有他女儿两个施洗完了之后，我牧师都已经快不行了，我是最后一个。他拉着我往下走啊，你知道我刚走到过膝盖的地方他就不肯往下走了，最后是变着我往下拉他下水。哇，走着走着就是到了齐腰深的水的地方之后再也不肯下去了。 然后这个跟我祷告的时候，这个脸已经变白了，说话都颤抖了，陆陆陆陆陆海明弟兄，你相信相信耶耶，然后就这样子了。哇，然后这个受洗要把人整个淹到水里，然后再起来，象征着耶稣埋葬又复活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往下躺嘛，那他就看到我下去之后，他就非常紧张，他就不敢让我下去，就使劲拖着我，不让我这个身体沉到水下面去。那这不行啊，对不对？受洗象征埋葬啊，我这个不能只埋一半啊，我就拼命的往下压，他就拼命的往上抬，最后我也没有洗成，就是我只洗了一半，只洗了下半身，我就从河里出来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恼怒啊，你知道这个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你这个象征着死里复活，对不对？那不能搞得半死不活就出来啊，这怎么算啊？结果出来神怜悯我，那天正好有一场急雨啊，哇哇下下来啊，还算好把我浇了个透心凉，你知道，所以一半地上的水一半天上的水就算是洗完了。后来我去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洗礼的这个我是怎么受的洗礼哈，我都很难答，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我一半的浸水里，一半的点水里，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天然人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呢是一个赐给我们勇敢心的神。后来2001年，我们这个牧师离开我们教会，跑到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去牧会哈。那后来我在他们教会的网站上看到我们牧师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牧师受洗啊，他是在海里给人家施洗。哎呀，我说感谢主，我们牧师终于不怕水了，终于不怕水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啊，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惧怕，对不对？好多的惧怕，患得患失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的时候，哎呀，我们没有了健康，我们要健康；我们没有了工作，我们求神给我们工作；我们没有了美貌，我们求神给我们个美貌，对不对？当我们有了之后呢，我们又怕丢掉，对不对？我们这个姊妹天天减肥啊，天天减肥就是为了保持自己，不丢掉自己的这个身材；我们这个弟兄拼命工作呀，就是保证自己不丢掉我们这个工作。我们都在怕，我们都在怕。但是你怕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怕的是你的老板吗？真的就怕你的老婆吗？真的就怕你的这个老师吗？都不是的。那圣经讲，其实我们怕的是那个黑暗的势力，是那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那个 dark power， 那个东西是我们所怕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征战呢、啊，我们也不是说和人来征战，你知道吗？保罗讲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乎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知道他首先知道说我们不是在血气中征战的，我们如果靠血气征战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跟谁打。你好像开车跟着旁边的一个小流氓，他突然并道，没有这个，没有给你打灯也好，没有提示也好，让你搞了个急刹车，觉得很恼火，对不对？你摁喇叭，你觉得是在跟他征战，实际上不是的，你知道，这是和人里面的罪和里面的黑暗和那个掌管这个罪和黑暗的那个 dark power 和那个魔鬼在征战。所以你知道，我们首先我们的勇敢的心是面对神的，不是说我勇敢了我就可以回家打老婆，可以打孩子，这是非常的勇敢，不是的，这种反倒是一种懦夫。我们的勇敢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里面比外面的更大，所以我们走在路上，我们可以说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惧谁呢？就像大卫讲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你面对的应该是谁。所以保罗说，我斗拳呢不像是打空气的，我奔跑啊不是无定向的。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对不对？我前一段这个中国那个保卫钓鱼岛那个保钓那个活动啊，我一看很多人很有意思，那个在上海有一群人去示威啊，跑到渣打银行楼下去示威，示威了半天，人家出来说我们是英国的银行，不是日本的银行。你连你的目标都没搞清楚，那你就去示威，你就去打，那真的就是打空气，你真的奔跑就是没有定向啊。所以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 darkness， 我们是他是我们的仇敌，圣经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啊，我们所面对的是他们，所以我们面对他们的是应该有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圣经讲说，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你说丢弃勇敢的心这个话讲出来就代表什么？勇敢的心呢， 是一种选择，对不对？你可以选择丢弃勇敢的心，你可以选择持守勇敢的心，是不是？你说，那你说我这个人，我怎么会去选择丢弃勇敢的心呢？我是非常希望我做勇敢的，尤其我们弟兄啊，我们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这是大卫给所罗门写的话，对不对？可你发现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刚强壮胆。你知道，当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啊，神多少次的嘱咐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我和你同在，对不对？说了多少次？为什么说做这么多次？因为约书亚害怕，他真的害怕，他来到一个未知之地，面对一群高大勇猛的迦南人、亚纳人、这个以利洗人、赫人，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对手的，所以他害怕，他就选择如何来面对他。所以约书亚选择是选择持守一个勇敢的心，而很多人包括以色列那十个探子，他选择去丢弃那勇敢的心。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丢弃勇敢的心呢？我想有三点跟大家分享哈。第一点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足，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足。那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对不对？我们是有火焰烧在荆棘里，我们本身确实就是荆棘，如果没有神呢，我们什么都不是。这就为什么讲 Christian， 对不对？ Christian 其实就是 Christ 加上 I-A-N， 那 I-N 是什么意思啊？翻译过来就是 I am nothing， 就是 without Christ I am nothing， 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什么都不是， OK。 但是你要反过来说的话，就是 with Christ I am everything， I can win everything， 就是有了基督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有了基督，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那个秘诀是什么？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有了基督之后，我们真的是什么也不怕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所出去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肉身的能力，而是依靠神在我们的里面照常显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士师记基甸的时候啊，基甸那个时候很猥琐的面对这个米甸人的攻击啊，他躲在地下室里面打鼓，对不对？打这个稻谷啊，或者是这个禾场里面的这个谷。结果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什么？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和你同在。那基甸就说了，他说我家的在马拿西支派是至小的，至穷的，我这个人呢，在我们家呀是至微小的，你怎么能说我是大能的勇士呢？其实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的不足，你知道吗？神看我们是大能的勇士，我看我们自己非常的猥琐，我们非常的懦弱，不是这样子。你要看自己，要看到你里面那个大能的勇士，是因为神住在你里面，你知道，对我们来说真的这点非常的重要。我原来在这个新墨西哥工作的时候，那个很多的时候我上班呢，我觉得非常的容易哈。到这边来以后，去纽约上班，哇，经常是这个一个半小时100分钟才从家里到了公司的门口。我觉得还没等上班呢，到门口的时候我已经都精疲力尽了，我就不想进去。后来神给我一个感动，我每次进去刷卡的时候啊，我在那里在自己的心里念念有词啊，我说主啊，大君王的祭司，永生神的使者，耶稣基督的弟兄，将来要和主一同审判天地万有的那一位，今天来打卡上班了。那么你踏进公司的门口的时候，你必须得提醒自己，你眼见的和所不见的是不一样的，你信心的眼睛所见到和你肉身的眼睛所见到是不一样的。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得地为业的，你来到这里不是在这里面就是挣5斗米然后为政府纳税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进到那个公司里面，真的你可能觉得这是唱高调啊或者怎么样子，不在于高不高调，弟兄姊妹，在于我们是不是生命中把神的这样一个应许、这样一个旨意、这样一个美好的计划当真。你要真的把它当真，你真的就可以这样子讲，我进去我是不怕的，对不对？我来到我老板面前，不应该是老板怕，不应该是我怕老板的，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如果给我倒一杯咖啡的话，我可以跟他这样子讲，因为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为我的名的缘故倒一杯凉水给你，我实话告诉你，他在天上不得不得赏赐的，不能不得赏赐的，对不对？所以你给我倒一杯咖啡 OK， 你别以为说我就受宠若惊，不是的，你给我倒一杯咖啡，你小子以后在天上有得赏赐的。如果因为我的缘故你信了耶稣，到了天上我们彼此都要称兄道弟的，对不对？我们都弟兄姊妹的，但是你也不用谢我，大恩不言谢嘛，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了。你知道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面对你的老板，面对你的职场，你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里面的东西比外面的更大。你说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但是我们同时我们要知道说，确实我们不是盲目的认识到我们自己这么了不起，我们知道当耶和华和我同在的时候，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圣灵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知道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也不是，对不对？这就是基甸这样一个勇敢的基甸啊，当他把这个米甸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最后分战利品的时候，他把那个金子都搞到他那边去了，对不对？然后呢，用那个金子做了一个打制了一个金的以弗德，就是那祭司穿的那个袍子，打了一个以弗德挂在他自己那个城叫俄弗拉的门前。 OK， 圣经这里就对他有一个判定，说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家的网罗，因为以色列人行淫拜那个以弗德而不去拜耶和华，你知道吗？所以基甸的堕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窃取神荣耀的地位。所以你知道，我们一方面我们有这个勇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非常小心，弟兄姊妹，你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会发现他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这是错的。你知道，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反倒我们唯一的敬畏就是我们的神。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这是我们在世界面前应该有的态度，弟兄姊妹。那第二点就讲到说，对神的认识不足，对我们的神的认识不足。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这位神呢，认识是非常非常不足的，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人物、啊、叫做大卫。大卫对神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明确。你知道，当这个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里面有没有勇士啊？有勇士的，对不对？有约拿丹，有扫罗，都是勇士啊。可是没有人敢出来应战来，只有大卫一个人敢出来。因为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挑战呢？那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说你不管你再厉害，你怎么敢跟神这样子挑战，对不对？所以他就出去了，很容易一个弹弓就把哥利亚打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跟哥利亚说的是这样子，他说你攻打我呀、啊、乃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攻打你啊，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他对神的认识啊，真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啊，使他能够站在这样一个巨人面前毫无惧色。你知道什么叫神的名啊？谁最早认识神的名的？听懂没？摩西是最早认识神的名的。因为当摩西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神在荆棘火焰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问神一句话，他说：“如果那个百姓啊，我要把他们领出来，他们问说，这个让我们出来这个神呢，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他们讲？”你知道我们不信主之前啊，经常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我发现摩西这个问题啊，真的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很多人问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在神面前非常低级，不管你自己认为多高级。那我有一次去底特律哈、啊，一个福音布道会，讲完了以后，他们就把那个他们当地的一个教授，号称是老顽固啊，就是那种资深慕道友，到现在还没信，有一大堆的问题。他说让我跟这个，他说让你和陆弟兄两个人聊一聊，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个慕道友就跟我问一个，就很简单，大家都问过的问题。他说：“你们的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就问这个问题。他说：“我问了很多牧者，没有一个人从正面回答我的，都是绕来绕去，讲来讲去。”他说：“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我说：“朋友，我说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问过。”他说：“你少跟我废话，这个话以前人说过，这又给我绕圈子。”哇，就是说你能不能，到底能不能，你跟我讲。后来我有点火了，按道理不应该火，我有点火了。我说你要真问我这个答案，我告诉你啊，能，百分之百的能，而且我知道这个石头在哪儿。他说在哪儿？我说那个石头就是你。我说你就是那块顽石，对不对？神造了你，拣选你，又要救赎你，要提拔你， OK， 要把你举起来，可是你就不肯起来，你就不肯起来，你知道吗？神又因着他尊重你自由意志的缘故，没有强制的把你抬起来， 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说你要一直认为你的逻辑比神大的话，我说朋友你就走差了，你就走差了，你知道？他后来想，嗯，可能有这个道理，你知道吗？对于我们每一个问题，其实神都有答案的，但是你确实知道说你要问神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让摩西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他说神你叫什么名字？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见到任何一个人都问他叫什么名字吗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那我叫吴伟啊，我叫陆海明啊，我叫丹牛啊，我叫炮啊，你知道这就。但神不一样，弟兄姊妹，神的名字，因为任何一个物体，它名受造之物啊，它的名字都是它的限制，甚至神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拿中国古代这些神来讲，你要是名叫财神，你就不要去干涉观音的业务，去给人家生孩子，因为你每一个神是有自己的业务范围的，对不对？你叫财神的话，那你就只能做这点事情，你叫那你这个上帝叫到底叫什么神呢？对不对？我得认识你啊。那上帝怎么说？他说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所是的 I am。 那这叫什么回答？是不是赖皮吗？对不对？那我就是我自己，那当然没有错呀。但是这个神呢，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所说的 I am that I am 就是 I am everything， 所有的里面，所以他是充满万有，统管万有，万有都是借他来造的。所以这位神真的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借着这样的一个名来认识耶和华，摩西当时这么认识的，大卫也是这样子认识的，你知道。所以在摩西以前，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借着神的作为来认识神，但是摩西开始，以色列人是借着神的名来认识神。你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包括扫罗这样的一个勇士哈，圣经里面讲他既健壮又俊美，比众民都高出一头，这样的一个勇士哈，和非利士人打仗啊，很少有失败的时候，一直都是得胜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高，他能有多高啊？啊，中国人最高的这么讲吧，比如说姚明哈，2米26，大家知道他很高了，对不对？那2米26要打我这1米7几啊，不费吹灰之力的，对不对？我俩打架，我肯定打不过他，对不对？那你说，比如说扫罗就2米26，他比众人都高一头啊，2米26。那对面的非利士人多高啊？圣经讲6肘01寸，那合成现在的尺寸呢，如果 你查一下哈，是2米89。2米26打1米7几没有问题，打2米89可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扫罗一直很勇敢的人，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巨人呢，他是不敢碰的，他是不敢碰的。结果大卫上去有没有1米7几我都不知道啊，一下子就打倒了。因为大卫所认识的是耶和华，扫罗所认识的还是自己的勇武，还是自己的那个肉身的强壮。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圣经讲说，神已将他的神性和神能啊，充充足足的显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我们既脱离了从世上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开我们的眼睛，认识这位神他的荣耀、他的美德、他的能力。那第三点哈，是我们和神之间关系我们认识的不足，我们与神之间关系认识不足。你说我是了不起了， OK， 我可以做一个勇士，那神呢？他是万有的主宰，那他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给你，对不对？”你知道神和人的关系啊，我们如何来认识啊？借着求告他，或者讲到说我们的祷告，我们与神之间的认识啊，真的就借着我们的祷告来认识他。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不是一个宗教形式，不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就是啊这个把自己罗列了30-50项的东西交给神 ，OK， 那个叫报告，不叫祷告，或者是说我就是啊，主啊，求你来惩罚这个弟兄，你惩罚那个姊妹，他对我真不好，这个叫控告，这也不叫祷告。什么叫祷告啊？祷告是地和天的连接，你知道，祷告是人和神在圣灵里面的相交，所以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借着祷告能得到完全的恢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这是祷告，你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啊， 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有三个答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三个答案都遇到过啊。第一个答案是 yes， 是，做吧。第二个答案是 no， 不行，不可以。第三个答案是什么？ wait 或者 not yet， 对，等一等，时候还不到。当神把这个答案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神说 yes， 我们怎么跟神说？ Are you sure？ 然后 这又大又难呢，这怎么可能啊？这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以色列的十个探子当时面对迦南地的这些这个高大威猛的这些勇士来说，他们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神说了去传福音，传到地极，在万民面前做我们的见证，不可能啊！我是谁啊？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我能就我自己家里人跟我爸我妈传福音，他们都不信呢，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在耶稣的面前，神说你就刚强壮胆去就可以了，因为我必和你同在，所以你就可以往前去。可很多时候真的神给了我们应许，神给了我们的旨意，那时候我们还要再问主啊，是真是这样的吗？真的可以吗？神已经说了你就去就行，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读士师记啊，你会发现那士师记是唯一的这个圣经一部书啊，它不是按时间顺序写的，它是按照以色列人堕落的顺序写的。所以士师记的最后一卷那个基比亚事件肯定是最堕落的事件，那士师记的第一个故事肯定是他们最兴旺的一个事情。那最早的一个故事，士师记第一章，如果你看，你看他们在写什么。他说当约书亚死后哈，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佩服的，让我他没有再去找一个首领，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甚至连个领袖都没有，就来到神的面前问神一句话，他说我们当中谁先去攻打迦南人，你知道吗？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也不是怎么打的问题，而是谁先上去，谁先上去。那神就很干脆啊，就一句话，犹大当先上去，就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个祷告啊，我们问不到点儿上，问了一大堆东西，神都不愿意回答你，因为神已经把答案告诉你几百遍几千遍了，不用再说了。你要真是问到点儿上的话，神就一句话，对不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他不再问了，主啊是不是再给我们一个领袖啊，主啊是不是让我们再往前走啊，约书亚死了我们怎么办呢？没有啊，他只问了一句话，我们谁先上去？那神就很简单，犹大先上去。所以他们就上去就打了一场大胜仗，只不过他们这个勇敢，他们在神的面前所有的持守坚持的时间太短了，随后神再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那这是我们在 yes 面前我们经常有的一个答案。那第二个答案啊，神说 no， 那你怎么办？说 no 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知道有一次这个但以理在神的面前祷告了21天呢、啊，啊，对不起啊，是这个保罗在神的面前跟神来这个请求，他说我要去比推尼传教传福音，可不可以？圣经讲说圣灵就禁止他，那神就说不可以。那保罗又换主意了，他说我要去小亚细亚传福音，可不可以？圣经讲说什么？耶稣的灵又禁止他，又不可以。那我要是保罗我就不干了，对不对？你这不开玩笑吗？我又不是公款旅游，我不是游山玩水，我是传福音呢，去这儿也不行去那儿也不行，你到底想怎么样？那最后呢，保罗在睡梦中在异象中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显现，那个马其顿的门才是神给他开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哈，神说 no 是因为你敲错了门，这扇门不是为你开的，这扇门你怎么敲也不会开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办呢？你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开那扇你为我开的门，对不对？否则的话，你一直就跟神求到最后啊，神就算把这门给你开了，你也发现这路走下去走不通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跟神求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啊，你自己分不清的。神要把那上好的给你，你一直抓着那次好的不放。主啊，你把这个给我，你给我个大房子，你给我个年薪10万年薪100万，你给我个漂亮老婆，你知道吗？你给我五子登科，都要这个。不是说神不给我们这些，但神说了，他所成就的是一个我们和他一同进入到荣耀里面，他所成就的是我们无论在今生还是在永世里面都可以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在跟神求的时候就不一样。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跟神一直求，因为我是 double E 嘛，你知道这个学电机工程的，我跟神求，哇，这个工作不错呀，主啊，你来看顾我，让我得这个工作，那个工作也不错呀，你知道吗？中间也有过类似的，就是要给 offer 了，哇，他说没问题，你做的和我们公司一模一样，你就可以准备要来了。那时候我博士最后一年还没开始呢，啊，我想这个不错啊，这个博士论文都没写的，工作已经搞定了。过三个月那公司倒闭了，以后再怎么找都找不到了，然后就开始再跟神求，求神，跟神求，最后神把我扔到这个金融领域，根本和我以前做的那个电机工程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这只是在世上的祝福而已，但我跟弟兄姊妹们讲，真的我们需要在他的神的面前来耐心的寻求，你知道吗？神一旦看到了这扇门是给你开的话，你再往前走，真的你会发现是一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宽大又有功效的门。那我们第三点啊，就讲到说，当神说 wait 的时候，这个是最难的，对不对？这个是最难的，让我们等一等。就我刚才讲的，但以理啊，有一次跟神祷告，祷告了21天没有任何动静，我估计要是我的话，我已经就不行了，对不对？结果神有一天，21天之后向但以理显现，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祷告第一天，神就已经垂听你的祷告，而且你的祷告蒙应允了。”那他又讲什么？他说：“有波斯的魔君拦阻我21日。”什么意思？就这21天呢，神已经应允了，但是神应允你祷告的过程中，有一个撒旦对你的拦阻。撒旦对你的拦阻，所以你要等。那你等的时候怎么等啊？波斯的魔君拦阻我21日，代表神在为你征战。那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很容易了，就是在祷告中和神一起征战，对不对？那就起来啊，和神一起征战啊，是不是？那我们所讲的征战啊，丁总，我再讲一遍，我们所讲的征战本身不是目的的，你知道吗？征战之后得到那个神的祝福，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才是目的。我们之所以征战，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产业被魔鬼夺去了，被魔鬼的欺骗，就像我们吴伟弟兄刚才讲的，你知道他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很多蒙蔽的工作，让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征战。我们在征战的过程中，圣经讲说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为勇敢。你征战中越来越勇敢，你就能够借着一个信心的眼睛看到说神在前面为你立了根基，为你立了旌旗在那里，所以你可以往前无畏的往前走，你知道？所以这个是那个征战。所以你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等候，有一个祷告的。我记得这个6年前了哈，2007年2月份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因为我那个做 trading 嘛，那一天呢2月27号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中国股市大跌啊，跌了差不多7%-8%左右，跌得非常的凶。那一般来说以前这个中国都对美国没有影响的，但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对美国很大的影响。中国股市跌了以后，第二天美股啊跌得很凶。那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不清楚，因为我们上班那个这个是在新墨西哥中是 mountain time， 是山区时间，所以这边开盘是早晨9:30呢，我那边是早晨7:30。所以我上班呢我一般都比较晚，我们这公司非常 lay back， 你知道吗？上班这个这么讲吧，就是很多人都是早晨10点多才上班，上班之后的话这个打会儿乒乓球，然后就等饭来，然后吃完了饭呢，冬天时候就13喝4 15喝6一块去滑雪，滑完雪回公司洗个澡，然后骑自行车回家，就很多人就这么上班的。我一般的话我不是那么懒惰，但我一般也不是九点半以前就去哈，我9:30左右才去，那个时候已经是这边的11:30了，股票市场已经交易2个小时了。到了公司以后，进了我办公室，一打开这个，我每次都为我电脑完成祷告，我说主啊，我进去之后你别让我一个人进去，你和我一块进去啊，否则的话我一个人抵挡不了这个血雨腥风啊。打开了以后一看我那个 performance， 哇，我心里刷的一下这个就凉透了，你知道，就是那一天2个小时我的亏损呢，把我那个从1月份到2月份所赚的所有的钱全都抹光了，还亏了不少。那天亏得非常大，是我做这个行业以来这个亏得最凶的一天。我当时心里面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沮丧。然后我跟神说怎么办呢？那神就把一段圣经给我，他说你来跟我一起征战，赞美、 祷告。我说好，那我就给你赞美。我把那圣经往那个桌子一放，我把电脑就 log off， 我不看了。我那深吸一口气，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吗？然后我旁边那个同事从我旁边过来，他也是上班晚，听到我喊哈利路亚，喂，说你今天不错啊。我也没告诉他我是什么样子啊，他一会儿跑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个 performance 都能看到，他跑到办公室之后，看了那个报表之后，跑到我这边来说，海明啊，you OK？因为他看到了，说全公司就你亏得最凶啊。我说 I'm all right， 然后他就去了。我说我今天主要我就不看这个盘了，我就你让我敬拜赞美，我就和你一起征战敬拜赞美。我就搞了这个敬拜赞美歌曲，我就听在那里，然后就读经啊。那是九点半的时候，到中午十二点半饭来了哈，就你们这边下午两点半了，我去吃饭，吃完饭回来的时候，哇，我觉得这个今天神和我同在非常的好。我说看看有什么变化哈，一打开我那个电脑一看，哇，我已经不亏了，我已经扭亏不能说为盈了，已经是平了，我所有的那些亏损全都没有了。我说感谢主啊，我继续祷告真有用啊，还有一个半小时看能什么样子啊。到那天收盘的时候，我再看那电脑，哇，我心里充满了敬畏啊。那一天是我做这个行业以来赚的最多的一天，赚的最多的一天。后来我去查我那个记录啊，就在我九点半上班之前，我基本每一个交易都是亏的。九点半上班以后，我开始敬拜开始赞美之后，每一个交易都是赚的。哇，真的，我觉得那天我心里充满了敬畏，充满了感恩啊。那你不要误解我，不要误解我，你不要以为说这东西这么灵啊，那我这个所说的倾家荡产卖房子卖地背一麻袋钱一脚踹开交易所大门，我喊着哈利路亚进去去赌一把，我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我所讲的是神他有一个能力让我们在软弱中显为刚强，在征战中显为勇敢。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知道无论是在你里面还是在外面，神都兴起，都兴起，他兴起环境，他也兴起你这个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大卫有一段经历哈，其实就是和我这个有蛮像的哈。大卫当时在这个在他做王之前最后一段时间，他是住在非利士的地方叫喜格拉。那非利士王呢也非常看重他，你知道吗？想把大卫啊收罗在自己的手下，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场征战是非利士王要去打扫罗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把大卫带着了。我想大卫那时候非常的矛盾，他手下有好几百人跟着他，非常的矛盾。面对以色列人，你说大卫去杀不杀？面对这个扫罗，他打不打？他很矛盾的，对不对？他不知道该如何来应对。结果呢，非利士手下那些军长们不干了，他说这个家伙不就是当年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吗？他说这个他要是在阵前反戈的话打我们，我们谁受得了啊，对不对？他用什么和他原来那个主人和好？不就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所以他就跟非利士王说不能让大卫跟我们一块去打。那非利士王没有办法，就说大卫那没有办法了，你就回去吧哈。我想大卫听了王的这句话，他真的如释重负啊，他没有去和这个以色列人内讧啊，就带着他那六百勇士啊就回到喜格拉。结果圣经在那里话锋一转呢，叫不料就在大卫出去的时候，那个亚玛利人呢来掠掠他们，把那个城烧了，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财物全都掳走了。大卫一回来之后啊，看到这个景象，那圣经讲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呢都痛哭，而且都甚焦急。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大卫的这个征战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空前的危机。在他面前危机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大卫焦急，其他人更焦急，商量一件事情要用石头把大卫打死，到这个地步哈。那圣经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丁子梅，如果你看啊，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他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你知道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痒痒，我主，你能不能多说两句啊？大卫是怎么依靠耶和华的神？他是怎么心理坚固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后来我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诗篇五十六篇里面有这样的解释。如果你看诗篇五十六篇里面讲到大卫，里面大卫讲到有六次讲到说依靠他，依靠神。你知道他依靠神是怎么着？他说赞美他的话，依靠神赞美他的话。结果大卫当时所做的事情就是赞美他的话。他就跟这个祭司亚西米利的儿子亚比亚他跟他讲，他说你把以弗德拿出来，对不对？ 那他跟踪他的勇士啊，本来并不是不认识神的，只不过面对这个试炼太大，让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承担了。但大卫一说把以弗德拿出来，我想他们马上就知道 OK， 这件事情有转机了，马上他们的心呢就回到神的面前了。因为以弗德就是赞美神敬拜神，因为大卫后来约柜回来的时候，大卫就只穿了一个以弗德在约柜面前敬拜赞美，对不对？你知道他们就知道说大卫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来求问神，所以大卫就问神一句话，他说还追得上追不上，还能不能追得上。OK， 神也回答得很简单，他说你去追赶必追得上，又补了一句话，都能救得回来，知道吗？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就带着他600勇士去追这个，圣经讲说从早晨从清晨到次日晚上就击杀亚玛利人了，除了400个骑骆驼跑的这个青少年之外，剩下全都打败了，全都杀死了，然后把他的这个家眷全掳回来，所有的财产全都救回来，而且还得了很多的掳物。所以那一刻就是大卫生平最大的一个空前的危机啊，成了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胜利，你知道吗？在另外一边，扫罗家的势力神借着非利士人的手除干净了，在同一场征战里面，非利士人把扫罗把约拿丹扫罗的儿子们全都杀掉了，大卫这边神借着这件事情使他有了一个勇敢的心，这件事情一过大卫就做王了。但大卫绝对没有想到他在他做王之前有这么大的一个试炼，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生命中生活中会遇到一个天大的难处，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可能是你的身体，可能面临一个绝症的威胁，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面对一个很大的 layoff， 可能是你的孩子，你觉得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可能是你夫妻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我们身上一个很大的试炼，你知道吗？但是你这知道大卫所做的就是我们所做的，大卫就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坚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试炼过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远远要大过你在放弃勇敢的心之后所得到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我们要征战，我们要追求哈。害怕，真的很害怕，你知道吗？不想征战，不想追求，因为征战要付代价，追求要付代价，对不对？对，听懂没？征战要付代价，追求要付代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不征战不追求所付的代价更大。所以听懂没？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靠我们的肉身没有办法完全的，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真的回到他的面前。圣经讲那些勇士们啊，真的是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勇士，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玄军。你知道没有那个狮子显不出你的勇敢来，没有那个烈火显不出你的勇敢来。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有个问题，就像但以理看那个火窑的熊熊的，但以理三个朋友哈，看火窑里面熊熊烧的火啊，你靠自己的话，你越看那个火你觉得越热，越看那个狮子觉得那个狮子越可怕，对不对？但你靠神的话，你不觉得那个火热，你不觉得那个狮子可怕。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愿神翻转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等待，你知道，像我那一天的经历，我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感恩。我说主啊，真是感谢主，你一天就把事情全都翻转过来了。那你说是不是每一次神都一天给你翻转呢？不是这样子的，有些事情神可能一个礼拜才翻转，有些事情神可能一个月才翻转，有些事情可能一年才翻转，甚至有些事情可能一生才翻转，懂没？那为什么神让我们一生才翻转这件事情？是让我们一生都和他一起来征战。我们所得到的是那个勇敢的心，所得到的是神给我们上好的礼物。所以圣经讲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他为我们摆设筵席，对不对？这个筵席是什么？就这么，筵席是什么？筵席上摆的菜是什么？你知道？我记得中国这个古代，不是古代，这个近代有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他给这个，因为那时候都是农村的人信主嘛，他就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就讲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米甸人来打以色列人，非得是基甸才能打败他们呢？因为这个基是吃米的，所以基甸打米甸呢，正好这个米就是基的一盘菜。 当然我们解圣经不能这么解了，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容易嫉妒，对不对？你可以嫉妒这圣经是这么回事，原来基甸打败的是米甸人。但是他这里面有一定的真理，就是神在我们面前摆设的宴席啊，仇敌就是我们的宴席上的一盘菜。我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好的胃口，我们需要有好的牙口，我们需要有好的信心和勇敢去吃的，去吃的。我这个去年一年哈，我这个工作是我入这行做 trader 以来最难的一年，最艰难的一年是去年这一年，好多次啊，这样子我好像上前两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家我也分享过，好多次我要是不出去服侍，不讲道，不在神面前大发热心还好，你知道，我一出去服侍，回到这个公司礼拜一早晨，服侍的果效越强，礼拜一早上亏得越凶。然后我就用我原来的办法哈，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来兴起，兴起我，你替我征战，我赞美你，敬拜你。然后就看我越敬拜赞美，那亏得越狠。我说这招怎么不灵了呢？你知道，以前一天就能翻转，现在哇，真的很懊丧。我说主啊，你是不是这个神的同在离开我了？但是我发现我走了这一年之后，再往下走，我发现有一个不同，你知道。我发现我去年的一年所得着的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个前面这几年呢，没有一年像去年一年所得着这么多。我非常感谢主，借着各种各样的不容易，借着各种各样的试炼，让我这个人可以看到说神依然和我同在，可以借着每一天来操练我在神面前的敬拜赞美，操练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勇敢的心，可以让我变得坚强骨壮。那真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勇士的生命，这不是一个英雄的生命。什么叫英雄啊？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英雄的，而且讲到英雄啊也都是反义词。古时人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这是大英雄，对不对？那宁禄干了一件什么事啊？建了巴别塔，想和神一样，这是英雄干的事。在神的眼里啊，神不喜悦英雄，神喜悦的叫勇士，你知道吗？所以扫罗死的时候，大卫祭奠他也讲说大英雄竟和扑倒，因为扫罗是个英雄，可惜扫罗没有成为一个勇士，而大卫是一个勇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勇士。 OK， 神所喜悦的是一个勇士的生命。什么叫勇士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纽肯的小组前几天看那个烈火战车火战车，那个是一个勇士的生命。面对困难，我知道神和我同在，我就一往无前往前打。如果你看这个橄榄球啊，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橄榄球，我以前非常不喜欢看橄榄球，非常累啊，一群人挤来挤去就为了那么一米一码往前挤那么一点点就算成功，然后非常不喜欢，一点效率也没有，对不对？看着很累很累。但我现在非常喜欢橄榄球。那橄榄球运动员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 Walter Payton， 佩顿这个人哈，他是这个美国这个所说的跑阵呢、啊、这个记录创造者，他一生啊跑了16000米这个跑阵。他这个跑阵很有意思，在哪里啊？我发现他总结有三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你知道吗？他每一次跑的时候，都有一大群的人来拦着他，面对的阻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但他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顶，但是也有他的同伴在那里替他消减这个压力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只要他跑成了，他的每一码每一米都被数算的，每一米都被数算的。其实我们也一样，丁子梅，我们无论遇到何等大的试探考验和困难，我们只要往前跑，我们跑的每一米啊都被神数算，都被神数算的，你知道。你不一定最后成了一个橄榄球的名人堂里的名人，但是在神的奖赏里面，在天上永存的基业里面，丁子梅，我们当跑的路里面每一码我们跑的都被神所数算，这个叫做勇士。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生命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可能不遇到试探，不可能不遇到挑战，不可能不遇到各种各样的许多危险试炼网络，但是我们可以安然度过，弟兄姊妹。所以愿这样一个勇敢的心哈，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持守它。然后每一艘船呢，它在航行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锚，当它安息的时候都有一个锚在那里，对不对？ 我们人生也都有自己的锚，弟兄姊妹，但我们的锚应该打在哪里？打在哪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的锚啊，要通入幔内，通入幔内。我们的锚啊，直接和神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相连接，神在我们一生中的应许相连接，神在我们一生中的呼召相连接的时候，安定在神的话语上，安定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上，我们就真的是百折不挠，我们就真的是无往不利的。所以愿神都祝福我们大家，愿我们无论是饱足是饥饿，是有余是缺乏，随时随在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秘诀，有一个勇敢的心，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好，我们一起有祷告啊。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本是软弱，但你使我们强壮，我们本是微小，但你愿意赐给我们荣耀，我们本是怯懦，但主你说你让我们持守一个勇敢的心，得这样心的就必然有大赏赐，也让我们来忍耐，行全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主，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自己的约旦河，都有自己的红海，但愿神你赐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已经在前面的应许之地为我们设立了旌旗。愿主你大大的加添我们，你坚立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主，面对约旦河河水涨满四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向前。就像一首诗歌所说，这些人是谁安度约旦河的寒波，死亡的拘谨也已冲破，欢聚彼岸唱新歌。主啊，这些人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群要欢聚彼岸唱新歌的人，我们这是一群靠着神能够安度约旦河的人。愿神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日用所需，更重要的是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让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所看到的来行事，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让我们的生命的锚安息在神你的永恒之中，安息在神的永生之中，安息在神永远的旨意之中，靠着你打那美好的仗，靠着你做一个得胜的人。求神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